施种临行前叹道：“奴婢是贪图我家的家财呀。”刀手一听，知道才能害人，为何不早早把财物散给众人呢？施种无言以对，只能是引颈受死。刘耀很迷信，相信神和鬼，他暗想，施宠是个冤魂，莫不是在这里显灵闹事吧？哎呀，这太不吉利了，马上命人传令兵撤营池。将士们一夜未睡呀，身心十分的疲惫，到了这天晚上才进驻营池。到了午夜，似乎又听到人声鼎沸，将士们又被惊醒，跑出帐外，如此反复直到五谷。刘耀看了看士兵们跑散了大半呢，心中暗想啊，这里更不吉利呀。当年秦昭王与赵惠文王在这里唇枪舌战，吵得天昏地暗，差点动起刀枪，这是块兄弟不能在这里等死，下令撤回长安。将士们被折腾了两天两夜，早已无心恋战，便卷旗藏甲回归长安去了。石虎见刘耀退兵，便围住石梁拼命的攻打。石松、石生见城上只有几支旗帜，没有一兵一卒，就是别再攻城了，城中的人马都被饿死了，只要把城门撞开，就可大获全胜。将士们搬来木桩、石头，将城门砸开，一拥而入。石虎、石松、石生看的时候，满街都是刘耀将士们的死尸啊！即使活着的，早已是有气无力、奄奄一息了。石虎找到刘越，见他还有一口气儿，命人赶紧往他口中灌水。刘耀过了好长时间才慢慢的醒来呀，见石虎站在自己的面前，就说：“天不佑刘某，我只有束手就擒了。”石虎命人将刘越等人捉上马车，派500精骑护送到相国，然后引兵去了。刘耀退回长安，日夜心惊肉跳啊。这天听到中山王刘越等将被俘，便亲自来到营池，穿上校服，交际7日，痛哭流涕，然后才入城休息，对众将道：“寡人是中山与镇东如刘备，使关张左膀右臂去了，还能有什么作为呢？”石虎破了石梁，解了金庸之围，兵分两路，一路由他率军渡河北上，攻打占据晋阳的王胜；一路由师宗率领攻打晋将郭沫、李居。石虎率兵围了晋阳，单约王胜出战。王胜见石虎一人只带了千余人马，立即提刀上马，开启城门出战。石虎道：“你本是降将，大王委你重任，你不仅不忠心报国，反而杀我两员大将，投降刘耀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”王胜一听，哼，王某是刘氏老将，投顺尔等是事出无奈，自古忠臣不是二主，难道王某不该回归赵皇刘耀吗？”石虎大怒啊，“你这猪狗不如的小人，你看府吧你呀！”举起一丈可杀。王胜知道石虎大夫厉害，不敢怠慢，挥刀相迎。两人交战之5个回合，王胜就被石虎劈于马下，石虎率军杀入城中，重新夺回了晋阳。石松率兵周密，郭沫率兵出营迎战，被石松杀得大败。 郭沫想啊，石勒军师如此浩大，我等在这里那不是找死吗？不如南走建康，去当个太平官得喽。郭沫打定主意，从身上解下金印，交给参军殷桥，对他说，说李使君对我很优厚，如今我马上必须要离开，所以没有脸面去感谢他，三日之后才可以告诉他我走了。李俊听到这个消息大怒，派他的外甥晋武将军郭宋拿着他的书信去追赶郭沫，并斥责郭宋等，你知道唇齿相依的道理吗？迎接郭沫是听了你的主意，郭沫临难逃走，你必须把他留住。郭宋追到襄城，郭沫自己知道辜负了李俊，丢下老婆孩子单枪匹马投奔建康去了。郭宋追不上郭沫，只好收集郭沫的残部而归。李据所率将士在暗中想归顺失聪，李据知道了此事也没有办法，只好率领众人南走，去归顺晋朝。在路上众人都逃散了，只剩下郭宋及参军郭方、公曹张景等百余人弃家追随李据。走到鲁阳县，李据坠马而死，私欲虚穷，四周又归赵王石勒所有，与东晋以淮水为界的形势稳定了下来。前两主将张俊听到石耀被石勒打败的消息，十分高兴啊，哈哈，我凉州本属晋土，被刘耀强占了去，如今刘耀败了，我还要给他这些破官衔干什么呀？于是啊，去掉刘耀所受的官衔，又改称晋大将军、凉州牧，派武穆太守赛涛、金城太守张郎、五星太守秦延率8万精兵攻打前赵的秦州驻军。刘耀大怒，立即命南阳王刘印率部骑4万讨伐张俊。两军在调水对峙了70多日，刘耀又命冠军将军呼延纳西率2000御林精骑断绝了张俊的粮道，张俊腹背受敌，又被断绝了粮道，只好败回凉州。晋咸和三年（公元328年）的六月，石勒召集军前会议道，前次我军已重创刘耀的精锐之师，扫除李据、郭沫袭扰之忧，凉州张俊已叛刘耀，此时正是我军出兵河东扫除刘耀残余，为攻占洛阳、关中做好准备的良机。于是命中山公石虎率精骑4万西出至关，攻取河东驻军。石虎命石坛为先行，石玄、石堪为后军，率兵出至关西上攻打河东驻军，响应者50余县。石虎所向披靡，直取蒲坂，关中大震。7月，赵主刘耀派河间王刘树调第一枪兵守住秦州，以防张俊偷袭，自己亲率精锐水陆5万东出潼关，北渡大河，以救蒲坂。石虎见刘耀来势凶猛，便向东北方向撤退，刘耀穷追不舍，8月到达高吼，追上了石虎。石虎暗道，这刘耀如此逼迫我军，莫非决一死战吗？便命众将在涉山扎营。涉山在高侯之西，山上林木繁茂，传说当年后继教民种植稼禾就在这里。春秋战国时，秦桓公伐晋，景靖公伐兵于此，可见 射山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呀。刘耀追到射山脚下，见石虎屯兵在山岗之上。此时正值中秋八月，山上草木已黄。刘耀对部将刘贤等人就说：“石虎犯了兵家大忌呀，他将营寨扎在山上。此时正是秋季，山上草木已黄。我若用火烧山，师军必然惊乱，我军趁机掩杀，岂不大获全胜吗？”当夜西北风吹得正紧，刘耀命将士们备好火种。看看到了午夜，命刘贤等将率500箭卒绕到后山，就放起了大火呀。秋天干旱，草木易燃，顿时是烈焰腾空，大火由山后卷到山前，烧向军营。石虎见刘耀烧营大呼，急呼将士们向山下冲杀。无奈这些将士们终日奔走，早已是疲惫不堪，大半烧死在营中。石虎率石坛、石轩、石堪等刚刚下山，迎面碰上刘耀、刘贤等来攻。石虎急命石坛迎敌，刘耀手执丈把蛇矛杀出，石坛挺枪就刺，刘耀挥矛挡下，两个人在火光之中杀了50个回合。石坛用个蛟龙出水的绝技，直取刘耀面门。刘耀将矛一束挡住枪刺，左手执矛，右手从腰中抽出宝剑靠近石坛，一挥手将石坛斩于马下，顿时红光四射，是耀人的眼睛啊。刘耀这把剑非是寻常之物啊，当年刘耀奔走洛阳，因为犯下杀头之罪逃到朝鲜，遇上天大赦才得归来。他的相貌与众不同，身长九尺三寸，垂手过膝，天生的白眉，两眼放射红光，胡须不过百余根，耳都有五尺多长。人们看到他的相貌都十分的惊奇呀，有的还认为他是鬼怪林凡。刘耀知道自己面貌特殊，恐怕别人杀了他这个怪物，便隐藏在管秦山，以秦书为业。有天深夜，刘耀正在闲坐呢，朦胧之中似见两个童子进来跪下道：“管秦王让小臣拜谒赵皇帝，献剑一口。”把剑放在那里，他走了。刘耀赶紧举烛观看的，剑长二尺，光芒四射，照亮全室。剑背上铭刻着“神剑玉除中毒”六个篆字。刘耀想，这不是做梦吧？怎么我成了赵皇帝了呢？刘耀十分的高兴，当下就将剑配在身上。因为这口剑随四季的变化而变为五色，取名为五色剑。石虎见石旦阵亡，急令收兵向朝歌拜讨。刘耀追杀了200余里，缴获马匹、粮草等军资不计其数。刘耀往日连吃败仗，今天大胜顽敌石虎，心中异常的高兴啊，命转师向南。刘贤十分的不解呀，陛下应该乘胜追击，为何转兵不追呢？刘耀一笑啊，哈哈，兵法说得好嘛，穷寇莫追。石虎虽然败了，但他的主力尚存，如果寡人突然冒进，必然中他的埋伏，那时候就转胜为败，局面就不可收拾了。刘耀率军南下渡河，围了驻守金庸的石勒司州刺史石生。这金庸城是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所筑，是当时洛阳城西北角上的一座小城，被废的皇上、皇后 都安置在这里。城池虽小，但很坚固，一向为攻占首荣要地呀。刘耀认为魏晋两代有好几位皇上皇后死在这里，这是世上最险恶的地方，是块绝地。前几天在长安的时候，有天晚上做了个怪梦，梦见三个人金面红唇，向东欲进不进，迟疑不决，没有说话就退走了。刘耀参拜吕季而行，早朝命群臣商议此事，朝臣们都祝贺的遇上了吉祥，唯有太史令仁义奏道：三这个数字是历法运算的准则，东为震位，王者开始的位置，金为兑换的方位，事物衰落了。唇红不讲话，事情已经完毕了。荀公拱手谦让，退避让步之道，为之败者屈服于仁者。履迹而行，谨慎不出疆界也。东景是秦地，五车是赵地，秦地的兵必然暴起，亡国丧失，流败在赵地。远至三年，近则700天，其应验不远了。愿陛下仔细思考而加之预防啊。刘耀大惊，亲自到郊外修缮神庙，祭祀山川，大赦天下，减百姓租税一半。刘耀想到这个噩梦，又想想那些废帝废后们的下场，不寒而栗呀。就晋惠帝司马衷一朝，这种例子依然是历历在目。晋永平元年（公元291年）的三月，贾后矫诏废皇太后杨氏为庶人，迁于金庸城，杀太后母庞氏。第二年春天，贾后弑皇太后杨氏于金庸城。九年（公元299年）的12月。废皇太子司马局为庶人，其妃及三个儿子囚于金庸城，杀太后谢氏。永康元年（公元300年）春三月，贾后矫诏害庶人司马局于许昌。次月，赵王司马伦矫诏废贾后为庶人，当夜司马伦矫诏杀贾庶人于金庸城。永宁元月（公元301年）春，司马伦篡位，迁晋惠帝司马衷于金庸城，改金庸为永昌公，废皇太孙司马丧为濮阳王。永兴元年（公元304年）的二月，废皇后杨氏，囚于金庸城，辍废皇太子司马秦，复为清河王。光熙元年（公元306年）的11月，晋惠帝司马衷驾崩，有的说是银饼中毒而崩，或云司马越之枕，总之没得好死。刘耀不敢在绝地出战，命将军刘黑攻城。刘黑道：“好嘞，让老子去抓小小子儿。”说罢提起二郎刀杀到城下。刘耀骂道：“真是个混小子，对你叔父也称老老子。”